感谢您收听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欢迎来信交流，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听众主内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29讲，尼托生的释经。尼托生的释经，尼托生就是端倪的倪啊，托就是啊木字边跟木字跟啊斥责的斥合起来，托就是所谓打根的那个棒子。托声音的声，尼托生的释经。尼托生是中国教会的一个属灵伟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所谓啊地方教会的创办人。为什么要介绍他的释经呢？因为他的侍奉与他对圣经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啊，值得我们看看他对圣经的解释，让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前面我们所讲过的正统释经原则，更是让我们从中了解一些他独到的看法。虽然他的神学观念连同教会侍奉的模式有一些商榷的地方，有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他的一些观点及做法，但是他确实在那一个时代给教会带来了一些的福星。那尼托生是福建福州人，生于1903年，他是一位热爱圣经的神的仆人。据说在1930年的时候，他接待几位外国的朋友， 与他们有十天的生活交往。其中一位访客对尼托森丰富的圣经知识十分佩服。有一次在交谈中，尼托森发现想不起新约里头某一处的经文，他就说，我以为一个月读一遍新约圣经便很好了。各位，你一个月读几遍新约圣经？可能一年都没有读一遍，但是尼托森他一个月就读了一遍。那再一次，有一个晚上，尼托森去拜访一位童工，手上带着圣经。那位童工就问他说，这么晚了，你还要到哪儿讲道呢？尼托森回答说，不是到哪儿讲道，只是今天还有几张圣经还没读完啊。难怪尼托森的一位童工在多年之后说，我从来没有碰过一位像他这样热爱圣经的人。为什么尼托森这样热爱圣经呢？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其实正是我们提过的释经的基础。释经的基础就是认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倪先生如何看待圣经的默示和本质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方面，圣经的默示和本质。圣经的默示和本质，尼托森坚信圣经是用人的话来说，却又实实在在是神的话。他是用人的手所写的，但他实实在在是神的手所写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倪先生也接受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渐进的。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不是单独在哪里写，乃是根据以前已经发表的话语，一代过一代，那一些话语越说越清楚，一代过一代，那一些话语越发加增。那这个认识对释经非常重要，使我们不至于停留在旧约的道德准则中，更是不会困在旧约的律法规条中。所以尼托森毫不犹豫地接受圣经是一本全无谬误的书，而圣经的中心信息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中心的信息。他说，圣经如果离开了基督，圣经就是死的。我再说一次，圣经如果离开了基督，圣经就是死的。那其实尼托森所说的是一个属于经历的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是经历的问题。从人的角度来看，圣经是一本文学的著作，又是一本历史记录。唯有当圣灵向人解开圣经的时候，读的人才能够看见神的启示，就是对基督的启示。所以圣经对于尼托森先生来讲，不单是神的默示，也是我们要去经历的。那这就是圣经跟认识神的关系。这来到了我们所要讲的第二方面，也是尼托森先生所看重的，就是认识神的途径。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呢？尼托森认定圣经是一个工具，帮助信徒认识神。如果神没有赐下启示，我们就只读到圣经的文字，这是徒劳无益的。我再说一次，倪先生说，如果神没有赐下启示，我们只读到圣经的文字。但是呢，这一个启示应该就是我们所讲的所谓光照。光照，其实这一个光照这个字也是倪先生常用的说法啊，因为他自己就曾经这么说，没有人能够在圣经以外获得神的启示，一切圣经以外的启示都是异端。所以呢，很明显的，他所讲的启示正如我们所讲的光照一样，不是新的启示，而是以圣经 为基础所得到的光照。所以尼托生觉得对神增加经历上的认识是读经的最后目的。我再说一次，对神增加经历上的认识是读经的最后目的。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的问题。正如倪先生所说的，教会中许多人可能喜爱圣经，甚至用各种参考书籍去研究圣经的道理，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对神有经历上的认识。许多读经的人可能只摸着神所漠视的圣经，却没有摸着圣灵的启示。我再说一次，许多读经的人可能只摸着神所漠视的圣经，却没有摸着圣灵的启示。也就是说，读圣经有两种知识，其一是明白圣经的知识，其二是认识神的知识。那明白圣经的知识是思想上的材料，用倪先生的话说，是属于魂，灵魂的魂，属于魂的活动。那认识神的知识却是自觉上的体会，自觉就是自戒的自，感觉的觉，自觉上的体会是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我们要有明白圣经的知识，也要有认识神的知识，但是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当神肯出来对人说话的时候，人才可以得到启示。然而神今天对人说话是根据他所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尼托森先生觉得人怎么认识神呢？当然是透过圣经，所以我们要读经。那读经的事，除了需要神主动的光照之外，人也有责任。人的责任包括了人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读经，那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但是怎么读经呢？除了神的光照，人有责任，包括人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倪先生认为读圣经不只是方法要对，人也必须对，人对然后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去读圣经。如果没有好方法，的确也读不好，但是必须先把我们这个人先修理过，才能够把圣经读得好。我们这一个人先对了，我们就能够把圣经读得好。所以认识神一定要有神的光照，也有人的责任。那读圣经它的方法要对，人也要对。那既然是这样，最基本读经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先是预备自己，人要预备自己。当人预备好了，神才会借着圣经说出话来。那这一点跟倪先生认为人的构造是灵魂体三方面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我再说一次，倪先生认为我们人要预备好了，神才会借着圣经说话。这个是跟他认为人的构造是灵魂体三部分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那倪先生认为圣经这本书不单是文字，乃是灵，圣灵的灵。敬拜神的人必须以灵来敬拜，所以读经的人也要用灵来触摸神的话。如果缺乏这个灵的接触，那么读经就变为一种头脑的活动，只属于魂的领域，对灵命却没有益处。所以他强调以灵触摸神的话语，这是倪先生所注重认识神的途径。不单透过圣经，更是得着神的光照，用灵来触摸神的话语，使我们实在的在经历上认识神。那这就形成了倪先生所谓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方面，以灵读经。 以灵，圣灵的灵读经，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倪先生认为，要透过圣经认识神，除了要有重生的灵之外，他的灵还要对神敞开，才可以被神的荣光照亮。这就是倪先生所主张的要认识神的途径，以灵读经。因为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书，那么我们必须进入圣灵里面，才可以希望了解真理的道。他甚至说，读圣经第一件事不是寻找解释，乃是要知道圣灵当时写圣经的用意是在哪里。我再说一次，读圣经第一件事不是要寻找解释，乃是要知道圣灵当时写圣经的用意是在哪里。那当然这一句话讲的偏激了一点，容易误解，因为很多时候寻找解释才能够明白圣灵的用意。我再说一次，寻找解释才能够明白圣灵的用意。不过倪先生并不是不注重正确的解释，他乃是更加的强调圣灵的帮助。换句话说，我们的思想必须和圣灵的思想合流，我们的思想必须和圣灵的思想合流，合作的合，流水的流，合流。而圣经作者受圣灵的引导怎么想，圣经的读者受圣灵的感动也怎么想。其实我们还要摸着圣经话语背后那个作者写作当时的灵，我们的灵与写圣经的人的灵相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摸着属灵的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释经的工作。释经学做什么呢？就是要在圣经作者的心与我们的心之间建一道的桥梁。这就好像我们的灵跟写圣经的人的灵能够衔接在一起，合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经里头属灵的内容。所以我们的思想应当完全客观，这是倪先生所主张的啊，完全的客观，跟随圣灵走，否则便得不到神的光照。其实这就是啊，释经学所强调的，说我们要放下己见，放下己见，客观的去思考了解圣经所要说的话。所以以灵读经，尼托生以为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断的操练。不过我们要讲的是，虽然这一个方法很实在，但是却很容易趋向灵异解经，甚至把人的意思读进圣经的话里。我再说一次，以灵读经这个方法很实在，但是却是容易趋向灵异解经，甚至把人的意思读进圣经的话里。因为人容易以为圣灵的工作是不受任何事物限制的，以至于不出于圣灵的意思会不知不觉地进到我们的思想中，人还不自知。实际上尼托生对使徒行传28章30节，使徒行传28章30节的领受亮光就是这样的灵异化了。那一段经文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足2年。那倪先生从这经文领会出一个他以为重要的侍奉原则，也就是他所创立的地方教会的模式。他认为每一个使徒都得学习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做工，都得学习不让地方教会来负起他工作的责任。个人的工作与教会永远不可混在一起，教会是永远在一个地方的，但是什么时候有工人，什么时候就有工作，什么时候工人走了，什么时候工作也就走了。那倪先生的这一个观点主要就是说， 不要让地方教会来负起这位传道人工作的责任。倪先生所说的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从现代释经学的立场来评论，保罗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这一句话并没有包含倪先生所提的这一个侍奉的模式，全本使徒行传也没有。虽然他所提到使用这一个原则在中国教会里头创立出另外一种教会工作的模式来，但是更多时候这一种的所谓以灵读经成为灵意解经，重视灵意过于文字，很容易让自己的意识潜入，而亮光与诗意难以分辨。所以以灵读经需要连接于正确的释经方法，正如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尼托森先生其实也强调正确的读经方法，而倪先生以灵读经背后对人灵魂体三元结构的理解也明显不是完全符合圣经，容易把灵魂体分成三样，甚至彼此对立，这是他的弱点。而实际上灵魂体在圣经里头是我们人生命的一个整体，它是不同的功用却是互动的，是一个整体。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投你心，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们来谈谈尼托森先生的读经方法。尼托森的读经方法，尼先生的第一个释经原则是以经解经，以圣经解释圣经。这是因为新约圣经是一个有机性的整体，各书卷的信息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读经的人必须将经文互相引证，才能够发掘其中的意义。一些隐晦难明的地方，可以借着别处明显的经文，获得比较清楚的解释。这是倪先生所强调注重的。那比如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七十个七，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讲到末世的预兆，启示录十三章的两只兽，都不能够单单按 那一章的意思来解释，必须把别的经文联合起来研究。因此熟悉圣经很重要，而串珠圣经也是很重要的帮助。倪先生的第一个释经原则就是以经解经，以圣经解释圣经，引证经文，彼此补充解释。那另外一方面，倪先生也十分注重圣经字面的意义，字面的意义。他认为读圣经的人必须详细观察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意思，因为他说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神的话，满了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字词的含义。读的时候要问，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是在什么情况里写的？有什么感受、感觉？为什么写这一句话？写这一句话是要达到什么目的？那这一些问题，无疑的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掘作者的本意，以致我们的灵能进入圣经的灵里。其实这一种修行的步骤需要读者留意圣经的历史背景、文化的结构、写作的动机等等各方面，是一个所谓心思竹林的方法，就是用心思来帮助我们心灵去触摸神的话的方法，并不是纯粹头脑的活动。那当然不是每一节圣经都可以按字面的意思解释的，有的时候是寓意的意思，寓意的意思。比如启示录当中主耶稣手中的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是寓意的含义。但是寓意的含义还是建立在第一层字面的意思上。所以倪先生重视字面的意义，这是释经的第二个原则。那倪先生也警戒解经的人不可断章取义，不可断章取义，必须根据一段经文的上下经文的意思来解释引用。用倪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圣经的话有的是正文，正确的正，文章的文，正文，或者说是啊，主要的句子，主句，正文是重要的。那圣经的话有一些呢是解释，解释的，也就是附带的。这好像什么？好像一棵树的主干和分支，我们必须分清楚正文跟解释。当圣灵拐弯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着拐弯，但他回到正文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到正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在哪里？第一节是开端的话，是正文，是正文。而第二到第四节明显的是解释福音，解释福音，所以呢是枝子。但是到了第五节也是正文，也是正文。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先注意哪一句是正文，然后看解释，就会明了作者的意思。那在圣经中特别是书信的部分都应当这样去读，不能够抽出几节圣经来，容易变成啊强加解释，而忽略了圣灵默示的途径。所以倪先生警戒解经的人不要断章取义，要注意正文以及哪一些是解释的。那倪先生也认定圣经的记录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神在其中的启示是渐进的，因此无论是旧约的预言或历史的事件，有关于他们正确的解释，我们必须在新约中去寻找线索。这是倪先生所认定的， 就好比何西雅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历史的事实，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旧约时可能并不能再看出什么预言。不过马太福音，当约瑟带小耶稣下去埃及的时候，就讲了，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圣灵把旧约的解释放在新约里。圣经记录有历史背景，是我们要了解的。这是倪先生所提醒释经的一个原则。那倪先生虽然相信圣经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同意其中有一些地方比较不容易明白，但是读者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一切圣经的难处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我再说一次，一切圣经的难处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因为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处。倪先生把圣经的难处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录上的难处，记录上的难处好像数目不同或者经文遗漏这是抄写上的难处，记录上的难处。那另外一类呢，是意义上的难处，意义上的难处，或者说解经上的问题，往往是由于资料不足或者见识有限而引起的。因此我们要照正确的释经方法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或者用一些参考书籍是需要的。那这一些都是我们所讲尼托森所常用的几个释经的原则，就是要以经解经，要注重字面的意义，还有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要注意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跟文化地理都有关系的。而常常我们解释的困难不是圣经的难处，而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多看一些参考书来帮助我们。那其次呢，倪先生也提出几项实践的方法，以供信徒参考实践的方法。他主张养成背诵经文的习惯，背诵经文以便能够把圣经的话丰富的藏在心里，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背诵经文一样，所以他可以轻易的引用。实践的方法，第一，倪先生鼓励我们背诵经文。那第二，读经的训练就是写圣经，就是用自己的话把圣经正文的意思再写一次。当然写的时候要尽量客观，按着圣经原意去写，防备加入自己的意思，这是跟从圣灵思想的好方法。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他说我们的思想要跟随着圣经作者的思路，话还是写圣经那一个作者的话，不过加上一点点我们所了解的意思，就好像把话说得更明透一点，写圣经。还有第三，默想圣经也是读圣经的人需要学习的。默想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思想可以转到圣经的话语上面，不单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在平时生活里头去默想。那这一些都是好的方法，是尼托森鼓励信徒去读经的方法，要背诵圣经，写圣经，还要默想。那无论如何，尼托森强调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是圣灵工作的最好媒介，因此在读圣经 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进入圣经的灵，等候神的光照。这其实就是正确释经的精神。那我们看过了我们中国一位属灵伟人的释经方法，下一集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的一篇伟大的经文来看看释经的诀窍。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从我们所敬佩的这位属灵的伟人倪先生的身上看见他怎么样爱慕你的话语。天父，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也有爱慕你话语的心，愿意下功夫努力的学习你的话语，不只是在知识上，更是在心灵里头。天父，你常常帮助我们能够活在圣灵里头，进入圣经启示的灵里头，以至于我们能够是在被你的话语所触摸。但是天父，你帮助我们防止自己的意识潜入在你的话语当中。主，我们要听你的声音，就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正确的释经方法来带领我们思考你的话，进入你的话语里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给我们智慧，奉主的名求，阿们。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写下来去思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以灵读经，有什么优点缺点？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倪先生所讲的以灵读经，有什么优点缺点？第二个问题是，把尼托生的释经法与字义释经法来做比较，有什么异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再说一次，是把尼托生的释经法与字义释经法做比较，有什么相同不同的地方？大家思想了之后把答案写下来，欢迎你寄给我们，我们可以交流彼此的学习。再见。